各位礼拜帮我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各位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礼拜帮我电台，还是对咱的故乡，咱的岛，最宝贝，给咱提供指教，还是要甲朋友分享的，请你下辈好安。下辈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28.net.tw。rainbow 小老鼠28.net.tw。今天啊，来跟大家讲一个趣味的代志哈。哆啦咪小时候啊，会跟着爸爸妈妈去郊游哈。那如果讲去沙丁，而且是沙丁空气比较好，妈有什么分多精啊，没有这个空气污染的问题。那小时候的空气比现在的还要好。啊，去到沙丁干嘛？空气真好，这爽快。那时候的小公，我真想把这些空气打包带回家哈。可以塑胶袋啊，来迎着风，这样兜满一袋一袋沙丁的空气，清气的空气，给炸灯哎。结果呢，不知道为什么，当然没有这样做。啊，不过现在哈，真正有人安尼做呢。这个是在哪里呢？哦，这个无奇不有的中国，这强国人呢，已经开始实践了。中国广东观光景点嘛，金马山出现在卖空气的小贩哦，当地的居民呢。可以大大小小塑胶袋啊，真空气。讲大袋啊，一袋30块，差不多代表85块。较小袋，就是人民币10块，差不多代表50块。哎，不像呢。就这样，大大小小袋子装满了这个空气啊，结果竟然啊，真正有市场呢。他们愿意用这么高的价钱来买金马山的空气，这个完全是无本生意哈。除了这个塑胶袋以外，金马山个人有金矿哈，这空气就是金矿。的宣传讲，开钱买空气等于在买健康啊哈。他讲这是海拔1400公尺以上的空气，啊，想他讲这有市场呢。啊，中国人的讲话就是讲，因为珠江三角洲的霾害实在是太过可怕。所以他们宁可出钱去买关键的金马山的空气，也因为中国的环境污染实在是太严重了，吃的东西他们喝的果仁有毒，水有毒，空气土地都受到污染，不管有人会买空气，因为就是有需求，还是有这种的生理。所以啊，我们不要落到这种地步，就一定要参与政策的制定，当然咱无迄个直接的权利，唔过咱会当影响这政策的制定。可能政策会转方向，咱尤其是这款健康的方面的代志，这无分哪里啦，这大家拢会有共同的目标。不要搞到后来，我们台湾人还要跑到山上去买空气，还是讲哎，有人对山顶闻空气了，你嘛唔知还是真正什么空气哈。好，这个呢，处理处理啦哈。真的有人这样做，用塑胶袋包空气，打包起来输。那再来呢？那边看一项代志，就是讲这个课纲的问题。之前啊，中学这个课纲呢，所谓的微调过程呢，全班的建议嘛，哈。啊，其实这个微调的微应该是违法的违啊，不是微小的微。这样过程充满了争议啊，黑箱又草率哈，也违反了程序。那内容更是有问题。委员有问题，内容更有问题，充满了文化霸权的论述，违反了台湾多元民主社会共识。啊，想要为这个违权的通敌来脱罪。啊，后尾也是因为真侪囡仔吼，实在是讲吼，大人无教了，就变成囡仔出来，好在囡仔伫个街头咧抗争，伫个教育部抗争，甚至因为因干妈实在是真无力啦，为着要。唤起大家的注意，竟然阁牺牲咱一个真优秀的林冠华同学。那这款呢争议告备案呢，伊讲啊，不然新旧课纲并行啊，唔对就是唔对啊，他还要跟你并行。所以讲，这个微调课纲的问题并无解决。那民进党的立委郑丽君伊就提案讲，希望行政院教育部拢撤回这个2014年立委发布高中国文社会课纲微调案。啊，就有人讲，啊，都已经发落去啊，啊，那无课纲谈何用？干嘛呢嘛？其实马英九上台的时阵，一上任啊，伊就开始咧调价课纲啊，伊就甲前教育部长杜振胜的普通高中课纲来划定，用一个公文对当实施旧的课纲哦。 如果那把这个黑箱课纲撤回去呢，教育部其实可以恢复101课纲，没有无纲可行的问题。啊，其实呢，更应该执行的是，马英九一上任，马上就把这个历史国文课纲搁置，然后再重新修改的这个，当时候所有的委员这样协商争议，整个课纲制定过程完整的程序做完，大家都能够接受的98课纲。那目前是讲，一旦恢复101课纲，安尼就不会无纲可行的。教育部实在是无任何的借口。结果呢，今年三月二九的时阵呢，国民党的立法院的党团竟然讲，这个案应该要交付党团协商，就是撤回高中国文社会课纲微调案啊，要交付党团协商。啊，结果民进党的这个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伊就讲哦，安尼立院已经做出决议了，交予党团协商。很奇怪诶，实在有够未见效呢。啊，明明这个课纲规个制定的过程都有问题，内容嘛有问题，他还要跟人家协商什么？他怎么还有这个脸跟人家协商？要做出来这款大概不会都接受的课纲，那个强迫人家一协商是协商三面会，直接给废掉就好啊？为什么立院还同意跟他协商？协商什么？现在这个马英九这个政权被卸任进行一段时间，还加紧速度的进行以私人想要完成的这些东西耶，然后又搞一些小动作啊，把那个总统进行交接典礼，也听改名改成金国厅，然后也毕业旅行呢，去国外呢设计点，把这今年总统的外交预算啊去掉一半，啊是要和继任的总统捉襟见肘吗？民进党你今麦立院你是过半，你应该有更强势的作为，民进党爱合法改监督。那讲到这微调违法的微调课纲，爱个提等于之外呢？我们现在常常在说专行正义，为什么我们说到白色恐怖国际上跟国民党合作违反的人权来杀害台湾的良心犯的这个问题，这款专行正义也是不能不做，专行正义如果不做，这个社会永远都不正常，这个制度永远都不法度公平。好，那今天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以后之后呢，咱来进行看其他的国家在这转型正义过程当中，因安那处理这个语言的问题。
正义冲天。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这个阶段要跟大家分享其他国家安怎进行引起家的转型正义。那这作家是蔡荣峰，是澳洲的国家大学战略研究硕士跟外交学硕士。大家来个会记得，2014年的时阵，有一场是 立法院的课审会，有39位委员投票表决，讲3/4的票数，把国中母语列为必修的政策否决掉，把这个母语课呢变成选修课程。那前后林而且教育部长蒋伟宁啊、吴思华，伊拢讲啥物话呢？应该啊，12年国教都爱减少学生的考试压力，来做理由讲啊，你若改列做必修的课程，安尼因个愈读愈侪，囡仔愈来愈忝啊，是这样子吗？啊，另外国民党的立委潘维刚呢，更加讲啥话呢？讲本土语言列为必修政策。是一个策略政策，策略政策就要有回头的勇气。伊讲母语无等于是闽南语，家己的母语是普通话。什么时候他开始学中国讲普通话了？哈，伊那边讲了讲北京话嘛，伊中国讲的这个国语就是用北京话做标准的嘛。啊，伊搁个台语呢，当作看闽南语同款。即摆台语其实已经脱离闽南语真远啊。那问题是讲。潘维刚伊家己的母语是普通诶，那别人学家己的母语都无重要吗？啊，即款家己上大的这种霸权思维，就是咱即卖上要爱解决单调的思维。那除了这些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这款思维来做动咱的母语课程之外，压歌舞呢？其实我们一般都有一个观念哈，就是讲即卖毋是爱学英语吗？毋是爱国？这话吗？你哪个开时间来学母语呢？不用说这些自我中心的人啊，真多真多，咱的家长，包括我，曾经嘛安尼想讲，啊，我若一直教囡仔讲台语，讲这无国际竞争力的台语，排挤掉他们学英文的时间，安尼甘特懂？我想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太多太多的官员啊、专家、民意代表对台湾的英语教育啊是非常非常的注重的，认为呢英语教育这是国际化的关键啊。母语教育呢，也免考试啊，够台湾的母语过来讲啦。啊那安尼变作是在浪费资源。那问题是讲，咱基本上是讲要多元化吗？这文化越多元的话，它的创造力会越强、越活泼嘛？大家嘴在讲多元多元多元，你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却一直往一元在做嘛。那真正讲大家哪拢讲英语，安尼台湾就较国际化，台湾就较进步嘛。他等下来甲大家分享吼，无一定哦，无一定哦。而且世界各国啊，真侪真侪原住民的文化拢去红，飞袂过，就讲澳洲。南岛语族的原乡台湾的原住民的母语都经过非本性的打击啊。这家爱题外话一下，就是说怎么说南岛语族的原乡是台湾呢？这有对语言学来研究，其实咱依照都认为这个迁徙的方向是对南洋各岛迁徙到台湾在这边定居的，后来用语言学来研究，却发现说其实这些南洋各地的依然是对台湾出发的，这个迁徙方向是多多变的，甚至有一篇论文说这是台湾对世界的贡献。咱台湾是南岛语族的原乡，可是这些语言已经奄奄一息啊，包括台语嘛，奄奄一息啊，当然你自己本身就没法度讲到很完整。昨天呢，无意中看到一个讲台语的节目，伊在讲特别绝种的台语的这个词，我从来没听过这个词，可是我现在又忘记了，所以无法度直接回应。伊讲我家己都未晓，我要哪教我的囡仔？啊，当然，这个语言渐渐都会失传嘛。啊，伫台湾语言受到非本性的打击之外。澳洲因较早有一个政策叫做原住民白化政策，啊，这个政策就是白澳政策的副产品，是基于白人文化较优秀的这款的理论来进行澳洲社会自我净化。这跟希特勒他犹太人有啥咪无共款，伊要把基因纯种化，而且白澳政策呢， 就是讲，家己他的文化拢台西了了，出因家己白人的文化来做基因改造嘛。啊，迄白澳政策迄东西是真惨哦，伊强强甲关注民部落的囡仔对白母的身躯边抢走，然后交去吼白人来领用，讲安叫做咧保护澳洲下一代的幼苗。有一本作畅销的册叫做《旷野之歌》，伊的作者是马洛摩根，一个美国医生。那他去澳洲参加一个预防医学研究计划，那因为澳洲的种族歧视问题呢，所以他也致力于为这些关注民的经济独立、种族融合上面贡献心力。而伊这本《旷野之歌》呢，就是描述一对澳洲原住民的兄妹啊，去予人对伊的爸母身躯边强强带走了后，这两个兄妹又被分在不同的寄养家庭，一直到大汉，人家开始要去找因家己的文化，找伊的部落，而且过程，那强强去予爸母带走这囡仔，伫因的心理上，毋是任何物质会当弥补的，啊，当时造成真济悲剧。那迄阵澳洲的政府强强监管住民的囡仔，含爸母拆散，结果呢，造成几啊世代的母语的短暂，甲自我文化定位的错乱。这些人，这些囡仔，都有一个名称叫做 Stolen Generation， 失窃的世代。搞不要两千空白年，迄阵呢，澳洲前首相陆克文哈，伊的代表澳洲的政府公开向关住民道歉。迄当时啊，国际上是对这代志非常的正面的看法，干嘛讲陆克文安尼做真好？可是到后来呢，除了道歉以外，好像也没有实际上的政策来弥补因做的这个错误。啊，像讲台湾，咱拢知影，渐渐推行国际运动，啊，这国际不是干那北京人，啊，个日本话哈，对于日本时代一直到国民党时代，八零年代。除了官方语言对日本话变成北京话之外呢，因为国际政策也有这款延续性跟相似性，包括用学校教育系统来把握官方语言以外的本土母语，就说挂告白啊，不说国际等于没水准啊，用这个法律来排斥其他语言独尊国语的地位。比如说在法院诉讼一定要说国语，公家机关一定要说国语，就是这个法定语言，公电法也禁止媒体来用本土母语，还建立一个专门来推广统一语言的机关，比如说国语推行委员会，这政策一个一个下来，还自我认同的错乱，变成说讲母语是一个见笑代志，讲母语是一个无水准的代志。阿囡仔袂晓讲母语，到即卖呢，孙仔要看阿公阿妈讲话，阿公阿妈嘛得爱讲北京话，而且是真主动、真主人的，好像理所当然，看孙仔讲话都一定爱用北京话，包括父母也是，看囡仔讲话真主人，特别用北京话讲话。阿妈一方面是即卖少年父母嘛袂晓讲母语啊。安尼就会造成文化的语言的短暂嘛。在台湾曾经有这个母语复兴运动，在戒严了后，有客家青年发起的还我母语运动，这是第一波的母语复兴运动。然后在邓志弼前总统任内呢，再个设立客家委员会、关注民委员会来协助，除了台语以外的乡土母语的推广。不过，伫母语是不是爱必修这个问题顶管呢？台湾社会呢，还是几乎是淹没性的被考试文化的意识形态绑架。而且，考试文化不是干那老师家长在进行哦，是教育部。你看这个课纲微调这个事情，教育部他就用一个借口说要体恤学生的压力，大幅修改课纲违法调整，结果呢，台湾原住民的历史有几个青年给他一条来存两页，然后呢，他说要体恤学生的压力给他读这年，可是他又额外的加入更多激进党的意识形态的修正， 这款封建的做法，莫怪咱少年人挡袂掉，爱站出来。而这种课纲微调，像他多讲的，虽然他在立院已经不是上大栋啊，不过一个想要协商。好，那这个机关代表的就是文化，文化呢，就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咱这样是拢讲爱多样化，多样化嘛，这个。基因这个生态也要多样化吗？这大家都真容易认同吧？就讲树林，呀，只是同一树种一条边啊，一个拓一个，死了了啊。若讲一个树林内边树种是非常多种的话，这款树啊条边，那款树啊未条边，被规盆树啊做会死了了。你讲经济种子，我们粮食作物这些种子，那维持它的基因多样性诶喂。咱得当减少断粮的风险，环境无法度行动这款的粮食作物的时阵，也够会当有别款的替代的粮食作物。基因的多样性对人类未来医疗发展嘛非常的重要。那既然这个大家都能够认同的话，那这个人类文明的文化多样性嘛是赶快的得力。这人类的文明那边，您宗教社会都有问题的时阵，那么有可能对某一个文化智慧来找到答案。那这个文化的传承最重要就是语言嘛。那语言有存在，表示说在这文化上有自我认同，以这文化生命力有在持续。那这个语言越来越衰弱的时候，就是这个文化的生命力越来越衰弱。所以不管这个语言使用的人口多啊少，维持伊的这多样性的重要性是绝对的。那台湾这个语言是真多样，因为咱是一个移民社会，无语无定义是真侪人所使用的语言。就算都是从中国来的移民，也不见得都是北京话。啊，搁有嘞，即马有来自东南亚加中国的移民，啊，因的母语嘛唔是北京话。而这些移民呢，他们的人数已经追上咱原住民的总人口了。教育部统计哦，102学年度的国中小学当中，每十个都有一个新台湾之子，加第四波移民的第二代，这个、比例这么高哎。所以，那若讲被推行母语的时候，应该讲母语又不是只有台语，好像要。借着这样子，一个不是讲台语，有讲闽南语哦。借着这样子呢，要挑起族群之间的对立，语言的对立，来维系大家的霸权。那这款做法是完全对这个世界的潮流背道而驰，对这个多元化的民主国家的发展进程呢，是保守反动的做法。这个语言政策呢，这母语政策，其实一旦变作一个国家的优势。和台湾国际化，大家唔知捌安尼想过无？无去会当和台湾国际化，啊，其实照你讲啊，咱台湾的母语就是真国际化，包括原住民的语言之外，包括台语、客话，啊，佮真侪真侪新的移民的母语，其实台湾本身就真国际化。那如果说，一种文化独大的话，那就是把台湾从国际再拉回来，锁在台湾岛里面了。那不要那够这话呢？应该不要哦。来介绍纽西兰的地。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回来咱的故乡，咱的岛。这个阶段，咱来介绍纽西兰因的毛利语啊，是安怎复兴起来的？那谈到这首歌，就是用毛利语唱的纽西兰的国歌。不管是母语啦哈，还是官方语言呐，任何语言正确拢爱归位，透过分析某一个目标语言呢。在社会所面对的状况来定定推广策略，用国家的资源来整合相关的政策，来深化目标语言的使用，最后要影响到一个国民自我认同的集体意识。母语政策的成功不成功的关键在于使用者对母语抱持多少正面态度。而且现在俄就有出现一种原名英语 Aboriginal English 这款的语言混合现象，再看台湾的这个台湾华语差不多。现在有这款的现象出来，就是因为单一语言独霸的后遗症。那你若说某一种语言唯我独尊的时候，其他母语使用者就会产生语言阶级的错觉，那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平，也会加强这款的错觉，结果造成母语自我矮化的心理效应，让使用者对母语的骄傲感和自卑感两种心理冲突。这种状况呢，就可能形成强势语言跟母语投射的混合式语言。那说往后方面去想说，就是特殊的新语言，不过那坏的方面来说呢，就是原生的母语会加速灭亡。那语言它本身是没有贵贱之分的，语言的丰富就是移民社会多元文化可以健康发展，可以避免相对不适感产生的关键。那影响语言的规划三种的取向呢，就是美国语言学家鲁兹所说的，说第一，把语言当作是问题；第二，把语言当作是权利；第三，把语言当作是主管。纽西兰政府呢，一初期把毛利语当作是制作族群对立的问题根源哦，来刻意把它消灭。拍摄哈，纽西兰的白人对外靠造立白，然后讲遐原住民的公关主兵话，是咧制作族群对立。因为这款心态有阿爸不好，一开始他们是这样子认为毛利语是这种族群对立的问题，要改消灭的，后来过度到消极应付的形式主义啊，公权力呢没去反对毛利语的使用，也没要让他正式肯定的法律地位啊，好，这个社会来决定说可以生存啊，不可以生存，要保留啊，不要保留，一直到要来进展到成立毛利语是和英语具有同样官方语言的法律地位，并且呢，把毛利语看作是纽西兰被拓展国际影响力、发展软实力的国家宝贵资产。这是多大的一个转变啊！本来认为爱改消灭的，基本上变作是因的主善哦，会当扩展国际影响力哦。结果这个转变了，本来纽西兰是英语帝国边陲，却变作是语言政策专家、原住民文化学者，乃至于世界原住民文化学者，一直到世界各国政府眼中的世界级的母语和原住民政策的模范国。来说台湾的那个原住民已经这么多种，原住民语是要说都是种毛利语只是毛利语一种而已嘛，也不是诶，毛利语不是各多统一的语言呢。一看台湾原住民诶语言拢赶快属于波利尼西亚南岛语系诶，每一个聚落的语言是无赶快诶。那安尼来讲，咱台湾人咧想讲，语言汉这种，你要讲都是种母语啊，哈，讲这个母语该当作必须的教育是一个错误的时阵。啊不，人纽西兰是安怎做的？人哪有法度？因同款啊，因的母语不是跟咱一种尔呢？咱若来看这纽西兰的发展过程哦，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熟悉的影子哦。在纽西兰因政府规定的原住民学校法呀， 1867年定的这个法啦，到1871年定的关注民学校法修正案，这法案呢，和英语变作是各级学校的唯一的官方语言。在所有毛利语的孩子呢，在学校是因为说他们的母语呢，他受到处罚的。1970年的时候呢，他们的统计数据显示说，平均50岁的人可以说毛利语的人，只占了毛利语使用者的1/5。啊，表示说有1/4的年龄层都还会说毛利语啊。也就是说，年轻一辈懂毛利语的也不在少数，不过这并不表示毛利语不衰退，会晓跟精通之间有一大段的距离。像我说，我会晓说台语没？我会晓，不过真多台语我不晓说呢，我只是懂，可是我不精通哦。那这种母语自我消灭畸形现象呢，原因就是很多毛利家长相信说，他们的孩子良好的英文能力会比良好的母语能力会更有价值，将来再被在主流社会的人几十年。啊，所以呢，等到回来，很多毛利家长选择在家里不跟自己的孩子说毛利语，还是说偏向用英语来跟孩子说话，变成一种社会风气，叫做说英语比说毛利语更靠竞争力。这听起来有熟悉吗？有感觉哇，太熟悉了，有没有？许多人想要学英文，让小孩子有机会讲英文，所以地处呢，就算自己的英文讲得不正确，还是要勉强的跟孩子用英文讲话，然后小孩子学到了不正确的英文。好，小孩红旗既然是学英文比学毛利语更有社会竞争力的话，那这样情况怎么扭转？好，这个是咱爱去学习的所在啊。因为政策可以成功归功于四个大项，第一，转型正义，所以转型正义很重要。第二，务实教育策略。第三，平等的法律地位，没有转型正义你不可能有平等的法律地位的啦。好，来行政资源的整合，赶快，没有转型正义行政资源也没办法公平哦。好，这涵盖立法、司法、行政三个政策。啊，转型正义这第一项一定要做，是移民社会各个族群之间和解共生的第一步。所以专研建议不是不好，不是制造族群对立，而是和解共生，这大家一定要有健康的理想，这样才能发展真正的族群平等观念，彼此尊重跟欣赏，不是这个考核而已。当毛利语快速衰退的很凶，好多人无去运动的人感觉真烦恼。伫顶个世纪的60年代开始出现由毛利青年世代发起的母语运动，同其他国家的母语运动同款，因为无去运动是对民间发起的，渐渐来影响官方的政策。所以要不要参与政治？要啊！唔通认真讲，阿咱的投票算出来，阿得全部交予因啊！阿咱得享受因的头脑，因的努力激发出来的政策就好啊 ！No， 错误！世界上无一个好康的呀、啊！好，来这个1960年到1970年这个年代呀、啊，是多多毛利语的复兴的开始呀。到1975年的时阵，民间成立怀唐音法庭，这是民间的啊、哦。这个法庭呢，申诉跟判决政府对毛利人所造成的不公平伤害，诶，各种的事实。你敢知？10年了后，纽西兰政府竟然和这个法庭正式的听诉权，变作是专门处理原住民跟白人政权之间非常重要的专行正义的机关。第二项哈，纽西兰母语政策上个成功、上个重要的关键在于扭转毛利语的母语人士内边家己心中的地位，本来是自我矮化的，开始提升，是不是改变其他大多数？不是，以毛利语做母语的公民呢，对毛利语的态度，啊，大家开始来肯定毛利语。背后所代表的价值。到了70年末期呢， 民间推动的运动，更加确立和毛利成人以学习地理国语的方式来学毛利语，和囡仔以母语的方式来学毛利语的双轨教育政策，确定全面使用毛利语。大人都已经较定型啊，吼，啊，佮袂晓家己的母语啊，就变作用地理国语的方式来学。啊，囡仔呢，就从小就让他开始用母语来教，这样子的进行语言的复兴。那1980年的语言潮制度，潮学潮吼，更加是世界有名的，真侪各国的专家啦、佮政府啦，都去纽西兰取经呢。这变成纽西兰的骄傲哦。这个制度是专对出席到六岁读册前的囡仔来设计，结合了母语教学跟公共托婴的功能。少年的爸母上班进前啊，早起九点到下晡三点，会当让囡仔送去部落的集会所，和因这个所在要讲族语的长辈来进行全面的全毛利语教育。啊，当然，在心理上，因肯定家己的母语在家己心中的地位了，因才有可能跟囡仔上去这个所在嘛。啊，爱肯定，当然爱有进行转型正义嘛。所以转型正义就是上重要的第一步啦。好，那这个第一所双语学校呢，在1977年成立，到1990年增设了17所，1987年也出现了全毛利语小学。那主流小学当中的双语课跟浸润班也都陆续开课，和毛利语具备了跟英文相同的教育功能，会当用来传授各种口白的知识。那透过新生代因心上的同侪效应而制作出一个肯定母语阶段双语并重的时代，来避免古时代因北部心中迄个语言阶级感。来摆脱母语自我矮化的心态，真正会当用母语来传授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像讲我家己啊，要用台语教囡仔，他们还小的时候，我必须教他东西的时候，好，比方说自然科学好了，有动物、植物，光是这个名称我都讲不出来啊呢，我已经不知道这个动植物名称的台语要怎么说了。那这样子的状况要怎么传授知识，像说台大杨维哲教授，他还可以用全部的台语来教授数学，现在有多一个老师有法这样做。那没法用母语来传授知识的时候，他绝对也会造成语言阶级感，跟他说，哦，我如果学习上我就要用这个官方语言，用北京语来说这样，哎，才有法度讲啊，变成其他的语言呢，就是不入流嘛，没有那么高级嘛，没有那么专业啊。啊，另外一个做成功的方法吼，就是家族发展计划，这个是把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成功转型的例。透过这个计划呢，真多都市纷纷来成立毛利人社区中心。把毛利部落也集会所的功能延伸到以英语人口为主的都市所在哦，和都市跟部落内边的语言文化中间的速度会当同步联动，不是哈、哦？这个母语推销的所在拢是伫个部落啦，伫偏乡啦，变作跟外界分离的原住民文化保护区。当咱老看到啥物？文化园区啊，啊咧园区内边咧做各种的文化表演啊，伫内边讲因的语言的时阵啊，那表示讲这个语言生命危险啊。像我们的九族文化村啊，像哆啦咪伊萨奇的这个夏威夷的文化中心，这个文化呢是需要圈养起来的。啊，搞不要去查讲，人夏威夷的这个母语呢？嘛，渐渐在恢复啊，嘛有这种专夏威夷语言的学校成立哈，已经有大学毕业生出来啊。那借由纽西兰这个家族发展计划呢，和这个都市现代化跟保留原乡文化之间的冲突，会当适度的消弭中间专门中间毛利文化价值观和毛利语 复兴运动不是跟他单一的母语政策的改变，而是整个文化的复苏哦，这非常重要。到尾呢，真大一步就是法律上赋予了原住民语言跟实名制的语言是实质上的同等法律地位，世界无几个国家有法度做得到的。1987年啊，毛利语言法啊，正式成立毛利语。变作是纽西兰的官方语言，除了有系统的把毛利语大量文字化，来有效的辅助弱势母语，嘛可以变作是宪法内边真正平等的境界。那因为这个毛利语法律地位的奠定呢，那要愿意学毛利语、参加毛利语检定的考试的纽西兰民众呢，慢慢呢，竟然对过去的以毛利人为主的状况开始扩散到不是用毛利语做母语的族群了。渐渐呢，社会大众对毛利语的态度有改变，不是只拿来观光用的而已，而是纽西兰特有的公共文化财。那基于这种对毛利文化认同和尊重，所以在国际体育竞赛里面，他们很小一个橄榄球，我们可以看到纽西兰国歌唱两遍，两种版本啊，一个是英语版的，一个是毛利语版。对纽西兰国民来讲，毛利语版国歌无论安怎吼，听起来都比英语版的搁较好听，搁较让人感动。不管会晓毛利语还是未晓毛利语，拢嘛加减会当唱几句啊。这已经是凝聚了纽西兰国民认同的象征了。毛利语代表不是只有纽西兰文化的高度跟国际魅力而已。那这种文化的复兴呢，还包括了毛利战舞，这是毛利人出草前的仪式，然后变成在国际的比赛当中啊，因为纽西兰队一定要先跳毛利战舞来提高士气。如果是国民有这意识，国家有这意识，这个纽西兰政府是主动去争取的哦。到尾呢，国际赛事协会呢嘛修改规定，同意和这个纽西兰传统尊重，大大提升纽西兰的国际的知名度。所以人要自重，才能够赢得别人的尊重。你看，由民间来影响的政府，政府叫法都去争取。那政府若无要配合民间，就会予民间来淘汰嘛。所以国民党政权去予淘汰嘛。伊看家己的国旗，伫家己的国家拢爱没收收起来，伫这比赛中间，以免啊替咱去国际争取讲，予台湾的文化展现出来。伊的心中根本都无台湾文化，当然会去予台湾人淘汰嘛。而且毛利战舞呢，伫比赛进前跳舞的这仪式呢，不是跟毛利队员跳呢，是不管什么颜色的队员，不管是什么族群，都是做伙跳。所以你看，到尾他们的认同，使得他们的社会呢更和谐。那台湾人呢，完全对台湾认同的时阵，那台湾还有什么族群问题？就是有人要认同这，有人要认同那，不只有这个族群的问题。大家都认同台湾的共识，然后呢又能够互相尊重的时阵，安尼来讲，台湾认同的成功啊，而且政府的态度是来非常的重要啦。纽西兰呢，因不断的拉高原住民的事务层级，设立专责政府机构，来和各行的原住民政策有系统的执行，包括专门为母语政策设立的刺激机构。像说1906年那么早设立的本土部，那经过几年扩充了后呢，管辖包括了族群和解、原民土地政策、原民劳工权益、南岛语系、太平洋岛移民在纽事务等等，还包括了其他南岛语系的人移民过来的事务哦。他在1992年才由毛利发展部来取而代之。另外一件，毛利语言委员会，他在1987年 毛利语言法实施成立的时候，护着毛利语言的议题，认证翻译，创造新单字，透过语言营队活动来推广母语教学，还创造新单字，这台湾也是很需要的。社会的进步，一寡古早语言可能无法度应付啊，咱都爱创造新的词嘛，新的字嘛。那使用族群最多的台语都已经很欠缺，更不用说其他的母语啦。好，在媒体方面呢，第一个毛利语部落电视台呢，以1986年成立，到1995年，纽西兰有23个电台用毛利语来，还是双语来奉上。现在毛利儿童呢，尤其是爱看因诶毛利电视节目，所以讲，但最近进来创立的各家电视台原名电视台是一个进步的政策啦，国民党之前。60多年无法多做呢。好，纽西兰呢，他们不只是说这样子而已，伊嘛伫每年的7月庆祝毛利语周，而且就是纽西兰落实民主多元价值观的一个表现。伊每年到这个时阵呐，不分是讲啥物话的学校哈，都会制定一周的毛利文化以及主题性的毛利语教学。登记下来呢，嘛好，毛利语对少数族群的家庭语感摇身一变，变成每个纽西兰公民的共同文化财，变作是纽西兰的国际化的时代上特色的招牌。不会像马英九讲的，哎，台语会当日常生活拍招呼，咱就使啊。意思是讲，唔免伫学校列为必修啊。所以说对其他的语言呢是非常支持的啦。好，现在呢，咱常常当看到纽西兰人哦，无分族群的少年人用毛利语在日常生活中打招呼诶，嘘寒问暖的，甚至是在国外的旅行的时阵，变作是辨认是不是自己人的暗号。你看他们语言的正义发展到这种程度。所以呢，对纽西兰的经验来看，我想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宪法都写得很漂亮，大家都平等，可是从纽西兰的经验来看，它不是只是宪法顶端的文字而已，它还可以可以做到真正的公平，真真正正的公平跟国际竞争力，应该是一个国家国民多数都可以理解珍惜国土上各种的文化，把语言的多元看作是这个国家的全球化时代当中的独特的软实力。有这款气度的国民的素质，才会当让小国在一些议题以少数的状况发挥超越大国的国际影响力，这个才是国际化呀，才是国际竞争力呀。如何改变使用者对母语的态度，这个观点就维系在政府是否将公部门的资源运用在有效的母语政策制定上面，不只是定政策，更要有效的运用。那国民党最后面不只是不及格，还是负的分数，这种霸权心态、唯我独尊的心态呢，一定要给粉碎，由人民来传念政府。台湾这个移民国家会当保留也独一无二的特殊性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国际竞争力的所在。真正希望有一天有咱家己的国歌，然后咱的国歌会当唱几多种的版本，然后大家会当互相学对方的语言。今日咱的故乡，等你到时间就到了。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